这里是巴黎，欢迎您收听 F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8年7月18号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还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由古丽播报。
特朗普试图平息国内的批评风暴，解释自己在赫尔辛基的讲话有个口误。普京接受福克斯电视专访表示，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说法极其荒谬。华盛顿将在20国财长会议上继续谴责中国的经济侵略行为。尼加拉瓜政府再次暴力镇压反对派城市。秘鲁发现世界最大的锂油混合矿。中国借旅游禁令打击帕劳与台湾邦交，该国全面停飞中国航班。台湾呼吁欧洲议会仗义直言，力挺台湾加入国际组织。欧盟明天开始对中国生产的电动单车征收进口关税。谷歌今天被欧盟处以430亿欧元的创纪录罚款。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次节目主持人艾米。下面请您继续收听由古丽播报的新闻详细内容。
特朗普周二7月17日试图平息国内对他抨击的风暴。美国朝野和舆论抨击他在赫尔辛基对普京过于宽容的言论，特别是不相信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言论，招来一片骂声。特朗普解释自己当时讲话出现口误，在关键地方漏掉一个否定词“不”字，导致说出来的话与原来要表达的意思蛮拧。特朗普称自己本来想说，我看不出为什么俄罗斯不这样做，但在这样做前面他漏掉了不字，于是变成了我看不出为什么俄罗斯这样做。后面这句话显示特朗普相信了普京信誓旦旦称俄罗斯并没有干预美国大选的说辞，却不相信美国联邦调查局和情报机构的调查结论。在华盛顿暴风骤雨般的批评声浪中，有人指控特朗普是叛徒、不爱国、可耻，甚至共和党内也有重量级议员批评他，说他做事欠思考、令人尴尬、无法让人捍卫等等。特朗普试图挽回他的讲话对美国情报部门的伤害，他强调自己完全尊重美国联邦情报人员，接受他们有关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的调查结论。不过他周二晚上最终在自己的推特上表示，除了假新闻媒体的报道之外，他与俄罗斯总统的会谈是一大成功。白宫昨晚发布声明，用非同寻常对莫斯科的强硬语调称，特朗普总统保护我们的选举，并且经得住俄罗斯的有害活动。有关特朗普试图平息批评的更多情况，请听稍后艾米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专访时表示，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说法极其荒谬。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国总统普京在赫尔辛基会晤后，普京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新闻知名主持人华莱士专访。普京在专访中强调，俄罗斯从未干预过美国内政，说俄国干预美国大选，这极其荒谬。普京表示，我在2016年的时候就说过，我现在再强调一遍，我希望美国的听众们能听到我说的，俄罗斯从来没有干预过美国的内政。普京说，直到现在，美方没有找到任何俄罗斯干预美国内政的蛛丝马迹。我不清楚你是否知道，但是美国人民应该了解到这一点。在专访中，华莱士对普京提问，是否握有特朗普总统的黑材料，或者深知如何操控特朗普。普京回答说，还没有宣布参选总统之前，身为企业家的特朗普，俄罗斯根本没有兴趣。当时特朗普无足轻重，还不到让俄罗斯收集情资的分量。他说，假设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共有500名企业家参加， 这些与会人士其实都是比特朗普更有分量的企业大亨。你觉得特务组织真的会对每位与会者做出有计划的监控吗？很明显，我们绝对没有对特朗普先生做出那样的事情。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中美贸易战紧张之际，特朗普政府没有丝毫退让的迹象。美国财长将在本周末在阿根廷举办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再次谴责中国的经济侵略行为。请听记者艾米的介绍。
据法新社报道，美国目前对进口的钢铝产品以及来自中国的上百亿产品实施高额关税，在世界贸易中采取的是保护主义的措施，引发了不少担心。但是美国财政部的一位高官表示，他们将就此担心做出回应。他强调，在阿根廷的会议框架下的一个7国集团代表举行的讨论会上，美国财长将再次谈到中国以及中国的经济侵略。具体说，在这个中国不出席的会议上，美国财长姆努钦将再次谴责中国采取的违反市场经济规则的做法，包括为企业提供补贴和出口信贷等等。而且在7月20号和21号举行的会议外围，姆努钦将举行十几场多边会谈，但是没有和中国代表见面的安排。美国财政部的解释是，由于财政部长已经和中国代表举行过实质性的接触，因此没有必要再举办正式的双边会谈。本周四路透社的报道还指出，德国政府的负责人强调，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的会议将聚焦保护主义壁垒对全球经济造成的负面后果。这位负责人指出，不断升级的贸易冲突和未来世界合作前景的不确定性是目前他们确定的最主要的危险。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周三也表示，美国打贸易战不仅针对中国，还以世界为敌。日益升级的贸易战将破坏来之不易的复苏态势，动摇全球经济增长的根基。可以说，各国利剑各有所指，不知周末的这次会议会给解决世界贸易前景暗淡的局势带来何种解药。
以上是艾米的介绍。尼加拉瓜政府军再次暴力镇压反对派占多数的城市马萨亚，详情请听记者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在昨天的拂晓时分，约有40多个小组的1000多名政府政报部队及有强大武力装备的准军事部队攻入这个距离首都马拉加30多公里的城市马萨亚。马萨亚城市的入口处被封锁，记者们被禁止通行。法新社记者由于被枪林弹雨瞄准，因此被迫返回该城的郊区地带。这项事后被反对派称为清洗行动的清政府的进攻目标是对准当地的土族人莫尼波街区，那里的居民强烈动员反对总统奥特加，并要求他下台。政府军发动这项攻击的目的是为了扫除那些数周来瘫痪整个城市重要街道的路障。尼加拉瓜政府的暴力镇压抗议行动自4月18日以来已经导致约300人丧生。根据所获得的消息指出，马萨亚城市居民说受到来自该城四面八方的自动武器及重型机枪疯狂的连发扫射。他们还说有头戴面罩、身穿蓝色衬衫及装备着突击步枪的男子进攻突袭这个有10万居民人口的城市。他也是近几个月以来最积极动员反对总统奥特加的城市。
以上是珍妮特的介绍。加拿大的高原能源金属公司旗下的油矿子公司本周宣布，在秘鲁境内发现一个大型的锂和油的混合矿，这可能是全球最大的锂油矿。详情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包括本台法广法文报道在内，国际媒体纷纷注意到，加拿大高原能源公司或普拓能源金属公司的油矿子公司本周二宣布，在南美洲国家秘鲁东南地区发现了一处可能是全球最大的能源金属矿——锂油矿。本台法广今天周三的法文报道指出，这一在去年2017年下半年发现的金属能源矿位于秘鲁境内海拔4500米，与玻利维亚 相接壤的地区，距离南美洲最大淡水湖迪迪卡卡湖以北大约150公里。加拿大高原能源金属公司的两位高管告诉媒体，全球目前产能最高的锂矿位于墨西哥，而在秘鲁境内发现的这一能源金属矿的产能可以高过智利、玻利维亚和阿根廷三国的总产量。这一能源金属矿预计将在2020年底开始投产，届时将成为全球最大的锂油矿，但在此之前，这家公司需要8亿美元的投资。本台法广法文报道指出，加拿大高原能源金属公司在秘鲁这一地区勘探始于2007年，这家公司通过合并与收购其他同类型企业，现已在当地拥有面积近10万公顷，而到目前为止只勘探了其中的8000公顷。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中国借旅游禁令打击帕劳与台湾邦交，该国已全面停飞中国的航班。详情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的报道。
近来中国大陆挟庞大观光市场与经济利益，对各国航空公司及台湾的邦交国频频施压，打击台湾的国际地位。但台湾邦交国之一的柏流无惧大陆的要挟，坚持与台湾维持邦交关系，最近遭到大陆以旅游禁令回击，严重打击当地的观光业。柏流太平洋航空因为不堪亏损，已经决定停止飞往大陆的班机。去年11月，大陆宣布禁止旅行团前往柏流及梵蒂冈，借此施压，希望影响两国与台湾的邦交关系。但柏流总统雷蒙杰索今年初受访时表示，柏流是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他们会自己做出适当的决定，多次表达不会跟台湾断交的立场，强调中国大陆的旅游禁令不会对柏流的经济造成威胁，还能增加柏流观光业的多元性。然而自从北京对前往柏流的旅行团进行严格审查管控以后，柏流2017年最后一季的观光人次顿时减少 16%， 禁令实施的8个月以来，观光客的人数更削减将近一半，只剩下14000人次。上周柏流百悦集团向柏流的国会报告，因为中国旅游禁令的影响，旗下的柏流太平洋航空及柏流百悦饭店今年7、8月几乎没有订单，因此考量航班需求锐减，柏流太平洋航空决定全面取消飞往大陆的班机，以减少亏损。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另据中央社消息，一个欧洲议会跨党派代表团正在访问台湾，今天下午与台湾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会面。蔡其昌呼吁欧洲议会仗义直言，力挺台湾加入国际组织。他表示，欧盟是台湾第5大贸易伙伴，不论在各项议题或观光旅游，都是台湾最好的合作交流对象。虽然台湾受到中国大陆在国际上的强力打压，但仍努力争取与各国有实质性的往来，期盼访宾能在欧洲议会上为台湾仗义直言，让台湾加入国际组织贡献心力。蔡其昌还说，台湾是坚守民主、自由与人权的独立国家，盼望中国大陆能正视两岸分治的事实，相互对话，发展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他还强调，台湾政府一再重申维持现状，坚持民主、自由与人权价值，并期待全球，尤其是欧洲，热爱自由的民主人士能够理解并支持台湾。欧盟从明天7月19日开始，将对中国生产的电动单车征收进口关税，此举旨在抑制廉价产品的进口。欧洲生产商称，此类产品大量涌入欧盟的市场。欧盟官方公报称，代表28个欧盟成员国进行调查的欧盟执委会决定，对来自中国的所有电动单车征收 27.5% 到 83.6% 的关税。路透社今天发自布鲁塞尔的报道说，这是欧盟对中国出口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最新一项，这些措施覆盖太阳能电池板到钢铁，引发北京方面的强烈回应。此外，欧盟明天将对23种钢铁产品超配额的部分加征 25% 的关税，启动保护欧盟钢铁市场的关税措施，以防止在美国对钢铝征收关税后进入欧盟的钢铁产品激增。各位正在听到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这里是巴黎，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要闻解说。
我看不到为何是俄罗斯的任何理由。听众朋友，说这句话的人是代表着美国利益的总统特朗普，说话的时刻是和俄罗斯的总统普京会面后举办的记者招待会，而背景则是俄罗斯涉嫌干涉了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美国的联邦法院几天前刚刚为此起诉了12名俄罗斯人。特朗普的此言显然不仅拒绝未进行俄罗斯干预大选进行调查的美国相关机构背书，反而予以质疑。此言一出，舆论哗然，特朗普被炮轰是美国的敌人，是国家的叛徒，连向来挺他的福克斯新闻也有所批评，特朗普因此受到空前的孤立，使他自己在一天后不得不收回言论，解释为是口误，原句中漏了本应该是双重否定句的我看不到为何不是俄罗斯的任何理由的一个不字。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一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和俄罗斯的总统普京举办了首次峰会。尽管此次峰会具有历史性的意义，而且旨在改善两国关系，而尽管特朗普之前也曾表示和普京的这次会面是他此次欧洲行中最轻松的，但是无疑特朗普是顶峰而上。在周一的会面中再让全世界震惊了。在记者会上，虽然承受着批评人士、同盟国甚至是他的幕僚要求他采取强硬姿态的压力，对于令两国关系降至冷战以来最低点的所有问题，特朗普在公开场合都没有使用哪怕是一个贬低性的词语。他本来有不少机会可以公开指责普京，但他反而赞扬普京，强有力地否认了美国情报单位关于俄罗斯干预大选的结论。特朗普当时对记者表示，他不相信俄罗斯会这样做，他看不到为何是俄罗斯的任何理由。任性的特朗普的言论在美国国内可以说是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纽约时报评论指出，从来没有见到过总统引发如此激烈的讨论，他是否真的是忠于外国势力而不是自己的祖国，在一个史无前例的总统任期内，这又是一个值得载入史书的时刻。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人士都指责特朗普与敌人而不是与自己的国家站在一边，认为他的行为是失格，是可耻的。美国舆论更加痛批特朗普是叛国贼，是美国的敌人。一些美国议员也呼吁要求加强制裁，并且采取其他的惩罚俄罗斯的行为。为了平息这场风暴，特朗普在联合记者招待会召开超过24小时后，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他在赫尔辛基联合记者会上出现了口误，他说那句话应该是双重否定句。特朗普周二基本上是按照事先准备好的声明念道，他完全相信美国情报机构，也接受他们的结论，但是特朗普似乎回避了明确指出谁应该为干预美国大选负责，他还说也可能是其他人，有很多人。民主党立即表示，特朗普的声明是控制政治损失之举，是在收拾烂摊子。但是这个简短的声明可修复的能力范围实在是有限，结合上下文来看，这样的解释的确有些牵强附会。实际上，如果俄罗斯最终被确认干预了美国大选，那么获利者就是胜选的特朗普。如果特朗普指责俄罗斯的干预，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自己是这种行为的获利者，或者被怀疑和俄罗斯有所勾结。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本人在周二时强调一点没有勾结，他说国会也有强有力的调查，很清楚没有勾结，但是他也表示会尽全力阻止俄罗斯干预今年底的中期选举。虽然特朗普的作风一向是不按理出牌，但是在全世界的关注中做出这样的被斥责为叛国的言论，也实在是有点令人感到震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据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上周整个周末都在咆哮中，因为美国司法部在13号，也就是峰会前三天，对12名涉嫌干预美国大选的俄罗斯的情报人员提出了控诉。特朗普认为在峰会前发布起诉书 对他造成了政治上的伤害。而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向华盛顿邮报透露说，官员曾在会前向特朗普提供了大约100页的简报，希望特朗普能对普京采取强硬的态度，但是特朗普几乎完全无视，严重背离了原有的计划。特朗普在赫尔辛基的高峰会上对俄罗斯的总统普京态度极为友善，令许多美国人大失所望。美国的政治评论家熊恩表示，在美国民主体制正在面临重大威胁的现在，总统却选择了和攻击自己国家的外国领导站在同一边，会带来极大的困扰。但是在众多的批评声中，还是有人继续对特朗普予以力挺。福克斯的商业频道的主持人多布斯周一晚上就表示，特朗普的政敌多次无视奥巴马曾经试图影响外国的选举，例如他的前助手曾接力的反对以色列的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的连任。这位主持人还表示，特朗普在外交政策上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比如削弱了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同时也让不公平的贸易伙伴来承担责任等等。以上的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这里是巴黎，感谢您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我们要为您播出的是法国报纸摘要节目，今天由刘芳选播法国几份全国性发行大报的精彩内容，欢迎您收听。
各位听众，7月18日出版的法国各报关注的新闻重点各有侧重。法国政府面临公营企业重大改革计划挑战，财政控制并未为国家带来更多收益的原因，10万名中学毕业生受到就学难的困扰，动物保护人士的抗议呼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通俄门问题上摇摆不定的立场，尼加拉瓜的危机局势以及特朗普的欧洲行等话题是各报突出报道的国内和国际新闻焦点。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主要围绕经济议题展开。费加罗报今天在经济版页刊出一篇报道，披露了中国在欧洲大量投资的情况。报道指出，中国在欧洲的投资远远超过在美投资。今年上半年，中国在欧洲的直接投资预计将达220亿美元，而在北美的投资计划则仅为25亿美元。费加罗报引述荣鼎资讯经济研究公司及贝克麦坚石律师事务所联合进行的一项研究结果指出，中国在北美的投资几乎低于在欧洲投资的近10倍。不过此一现象并不应全部归咎于特朗普及其所推行的贸易战战略。2017年初以来，中国就开始优先考虑收购欧洲企业。即使不将中国化工集团2017年以43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瑞士农业企业先正达一案计算在内，2017年初至2018年初短短一年内，北京在欧洲的投资也增长了 4%。而在大西洋的另一边，情况却恰恰相反。同一时期内，中国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投资暴跌了 92%， 跌至最近10年来的谷底。报道指出，这一发展趋势伴随着中国突然降低对外采购，主要原因则与中国政府决定整顿对外投资密切相关。北京加强了对国企境外投资的监督，并对某些部门的资本外流实行限制，其中包括房地产、娱乐及金融等领域。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也试图对被视为危险的中国的收购行为进行阻挠。美国当局对中国的所有收购意向严加审查，一项关于监管国外资金对风险投资的新的立法正在酝酿之中。这些措施十分有效。今年三月，随着加拿大当局否决中国交通建设公司下属一个单位收购加拿大建筑公司的计划，中国在北美的12项收购计划全部泡汤。荣鼎咨询及贝克麦坚石律所的研究报告认为，从中国方面看，中国的投资者们则受到北京对国企境外投资的监督以及鼓励资金回流等相关政策的制约。2018年，北京迫使曾在2015至2016年间大量投资美国市场的企业撤离近100亿美元资金。 欧洲方面也准备对外国投资者购置其资产进行管控，布鲁塞尔正在对此展开思考，以出台相应措施。另外，《解放报》今天报道了第29届马赛国际影展的消息。报道指出，本次影展计划展出180多部影片，其中最令人震撼的影片之一便是中国导演胡波的《大象席地而坐》。这部影片曾在柏林电影节引发震撼。导演胡波是一位曾引发业内人士共同关注的新人，这部影片则是胡波唯一的一部作品。2017年10月，胡波这位年仅29岁的年轻导演做出了结束人生的选择。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本台驻东京的特约记者楚良一发来的专栏节目，话题是中国连续以间谍罪判决日本人的原因是什么？欢迎您收听。
对2015年在中国被以间谍罪逮捕的日本爱知县的54岁男性，中国杭州中级人民法院10日以包括间谍罪在内的多项罪名，判处该男子有期徒刑12年。日本人在中国因间谍罪被判有罪，尚属首次。而对于2015年在中国被逮捕的日本神奈川县57岁的男性，辽宁省丹东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在7月13日以间谍罪等作出了有期徒刑5年的判决，这是第二个因间谍罪在华被判有罪的日本人。中国方面多指这些被控间谍罪的日本人是受到日本公安调查厅的指派到中国收集情报，被判刑的2名日本人都受到这样的指控。日本公安调查厅隶属日本法务省，是日本重要的情报机构，该机构经常利用民间人士收集情报，也是公开的秘密。2015年上述2名日本人和其他1名日本人在中国遭逮捕后，日本官方长官在2015年9月30日的记者会上，对于有关是否存在日本政府派遣民间人士到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事实的提问，表示强烈的否定。他说，我国绝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对于所有的国家都一样。而公安调查厅对于有关在中国拘捕的上述3名男性是否是其合作伙伴的提问，表示无可奉告，但是说没有派遣民间人士去中国从事间谍活动。据日本网络杂志《微指》2015年10月28日登载的媒体人同声之线的题为《中国拘捕日本间谍的目的是什么》一文，一位警察相关人士说，从去年开始，公安调查厅在去中国的民间人士中大量募集合作者，似乎是人就行，让人家去干这种事情，应该认真考察一下对象。2017年6月1日，中国青年报发表国防信息学院吴敏文的文章，警惕日本人对华情报战。文章指出，近年来，日本的对华情报活动进入一个新的高潮期。信息时代的战争方式主要是远程精确摧毁，精确摧毁需要精确定位，为此日本间谍对华活动获得方式改为非法精确测绘。2005年9月14日， 日本株式会社国土情报技术研究所所长大林成行以旅游者的身份入境，与他的学生东俊孝9月23日到达新疆和田市，并于当晚在和田市机场附近一处屋顶安装 GPS 接收机作为固定站，另一台 GPS 机安装在他们乘坐的汽车里作为流动站，用来采集数据。他们观测并采集了和田机场、和田市至当地重要水利设施公路的地理坐标数据，精确度达到20至50厘米。两人被查扣后，发现其便携式电脑里还有中国其他省市的相关测绘数据，但是日本政府否认了其对中国的间谍活动。是不是日本政府在说谎呢？笔者认为，这种在普通的民众都能进入的场所进行测量和摄影活动，在日本不会被认为是间谍活动。如果在日本进行如此的活动，不会被逮捕问罪的。没有听说过日本把普通的外国人作为间谍逮捕。日本战后一直没有间谍防止法，而世界其他各国一般都有，也就是反间谍法。如果自己的间谍被人家抓住，也会去抓对方的间谍，然后双方交换，而日本做不到这一点。在国外，日本人对人间谍活动很弱，而在国内，因为没有间谍防止法，抓住外国间谍也没有相应的法律，有时只能用出入境难民管理法等相关法律驱逐出境。而且日本现在的情报透明度极高，机密情报极少，在战后没有外国间谍在日本因间谍罪遭刑罚。而在2014年10月14日，日本内阁通过一项有关特定秘密保护法的政令，这部法律很像反间谍法。自法律实施以来，从笔者能接触到的资料和报道来看，还没有发现以此论罪的案例。因此可以说，日本对间谍行为的认知和中国完全不同。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下面再次播报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平息国内的批评风暴，解释自己在赫尔辛基和普京的共同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中有一个口误。普京接受福克斯电视专访表示，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说法极其荒谬。华盛顿将在20国财长会议上继续谴责中国的经济侵略行为。尼加拉瓜政府军再次暴力镇压反对派的城市。秘鲁发现世界上最大的利和铀的混合矿。中国借旅游禁令打击帕劳与台湾断邦交，该国全面停飞中国的航班。台湾呼吁欧洲议会仗义直言，力挺台湾加入国际组织。欧盟从明天开始对中国生产的电动单车征收进口关税。谷歌今天被欧盟处以430亿欧元创纪录的罚款。听众朋友，现在又到了今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欢迎您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美国财政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规模环比增12亿美元到1.1831万亿美元，仍然为第一大美债持有国。四月份中国则减持美国国债58亿美元。 在中美贸易摩擦继续升级的时候，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张宇燕之前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不能完全排除中国抛售美债的可能，但大规模抛售的可能性很小。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净增持美国长期证券189.81亿美元，其中净增持一年期以上美国国债69.97亿美元，净增持机构债115.90亿美元，增持公司债和公司股票分别为0.4亿美元、3.54亿美元。中国六月份外汇储备连续两个月减少，总规模略增。监管和市场人士认为，六月份国际美元延续升势，不利于中国外储回升。从最终数据看，尽管人民币汇率出现阶段性的波动，但并没有明显影响资金流动的整体平衡。后市外储规模预料延续整体持稳走势。六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为31,221.29亿美元。环比微升15.06亿美元。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俄罗斯五月份已经不在财政部的持仓名单中。先前的数据显示，俄罗斯四月份美债持仓已经从三月的961亿美元大幅降到487亿美元。分析师表示，俄罗斯继四月份削减50%的美国公债持仓之后，五月份干脆不再出现在持仓名单中，这是最大的谜团。抛售美债可能与美国四月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有关，俄罗斯转而侧重于增加黄金购买。日本作为美国公债第二大持有国，五月持有美债规模环比增长176亿美元到1.0488万亿美元，为连续三个月减持后首度增持，四月份为1.0312万亿美元。中国和日本在五月份都增持美国政府公债，中国的美债持仓量从四月份的1.182万亿美元增加到1.183万亿，日本则从1.031万亿增持到1.049万亿。中国和日本是两个最大的美国公债持有国。美国财政部名单中主要美债持有者的五月持仓从四月的6.17万亿美元增加到6.21万亿美元，也反映出对美债的投资增加。截至五月底，外国主要债权人整体持有美国国债总额约为6.2136万亿美元，上月底为6.1690万亿美元。海外投资者五月份买进266.9亿美元的美国公债，四月和三月分别净卖出47.8亿美元和49.2亿美元。数据显示，私人投资者五月买入502.8亿美元，远抵消外国官方机构卖出的238亿美元。道明证券资深利率策略师表示，五月份由于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以中国、欧盟和加拿大为主的贸易争端，导致有一波避险潮。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五月份则是陷入了政治危机，他们一直在尝试组建新政府，投资人趁着收益率在五月触顶的机会，以更好的价格重新入市。指标十年期美债收益率触及近七年的高位。同时，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外国投资者在五月抛售265.8亿美元美国股票，为2015年9月以来最大规模月度抛售。当时的资金外流规模为321.7亿美元。总体而言，海外投资者在五月买进699亿美元美国资产，比四月份的2331亿美元下降。美国财政部星期二公布的数据显示，外国投资者五月买进美国公债，其中又以私人投资者为主。在 贸易和意大利相关动荡导致地缘政治紧张氛围下，投资者寻求安全资产。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接下来的还是由安东尼主持的文化与艺术专栏节目中，要为您介绍的是法国著名的作家维克多·雨果的名著《九三年》，欢迎您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要向您介绍雨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九三年》。1862年，雨果还在根西岛流亡的时候，就开始为酝酿中的这部小说搜集材料。他阅读了大量有关书籍，做了充分准备，10年后动笔写作，花了6个月的时间一气呵成，于1874年2月出版。故事发生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疾风暴雨的时代，发生在共和国诞生不满1年，革命与封建复辟势力生死搏斗的1793年。5月份的时候，巴黎国民军的一个红帽子连队在烈树林里搜索时，发现了在饥饿中的农妇弗莱莎和他的3个孩子，就收留了他们。6月1号傍晚，大雾之中，从英国在布列塔尼的索德一个海岛起航了一只伪装成商船的军舰，船上有逃亡的法国保王党军人，还载着一个农民打扮的重要人物朗德纳克侯爵，他带着皇后在塔堡监狱绣的百合花统帅绶带，被秘密派到旺代发动10万盲目忠于国王的农民军叛乱，迎接英国人登陆，企图一举把法兰西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之中。军舰起航前，共和国方面已经得到情报，并且通知巡逻舰俘获这只船，将朗德纳克送上断头台。不料这一军舰由于途中一尊发射24磅重炮弹的大炮滑落，船员无法控制，终于迷失航向，误触暗礁，滑脱的炮身又撞漏了船，撞死了炮手，撞坏了一半以上的大炮，船身不断下沉。在这危急的当口，法国巡逻舰舰队又出现在面前，无论是迎战还是后退，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必然灭亡。为了完成以旺代为基地摧毁新生的共和国，使王室贵族的反革命势力起而复生的使命，舰长派一名勇敢的水手阿尔马罗用小舢板护送侯爵逃生。朗德纳克侯爵在布列塔尼一个海湾登陆，在小山顶的碑石上发现了通缉他的告示，署名的海岸远征军司令正是他的继承人，他的侄孙郭文子爵。他内心升起无比痛恨的火焰，决意与这一家族的叛逆势不两立。上岸的第二天，他就找到了报复的机会，在山下村子里，他正好与刚刚占领这村子的7000旺代军队相遇。在他的命令下，这帮反革命匪徒把战斗中俘获的巴黎联队士兵全部枪毙，包括那个被联队收留的母亲，把村子烧光，把3个孩子带走。在巴黎，英勇的市民兴高采烈地庆祝革命的胜利。在一家小酒店里，革命的领袖罗伯茨皮尔、丹东、马拉正共同商量解除共和国巨大潜在危机的办法。为了消灭威胁革命的旺代叛军，国民工会委派西穆尔登为海岸远征军司令部政治委员，并由他们3人正式签署了公安委员会的正式委任令。 他们说西穆尔登有全权去监视那个司令官，因为这个年轻的贵族虽然很有军事才能，又很勇敢坚强，已经打败了年老的朗德纳克，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宽恕，待人慈悲。他释放俘虏，认为强者对弱者有保护的责任，他不愿意杀死已经趴在地上的人。总之，他有半颗柔软的心。但革命对反革命是不能宽大的，尤其对那个顽固的反革命侯爵，同时革命对那些宽恕反革命的人也绝不能容忍。当西穆尔登听到司令官的名字是侯文子爵时，顿时脸色苍白，这正是他朝思暮想的世界上唯一的亲人。西穆尔登以前是个教士，他有一颗纯洁高尚然而忧郁的心，他善于思考，博学多才，虽然科学毁灭了他的信仰，他却一直守着教士的戒律，孤身一人。他曾把全部爱情倾注在一个孩子身上，那是他年轻时在布列塔尼的郭文家族当家庭教师时的郭文子爵。这是一个无父无母，由叔祖父朗德纳克侯爵抚养的孩子，他把自己的知识、信仰、意识、道德、理想、人民的灵魂都灌输给这个贵族子弟。一次郭文重病，他日夜守护在床边，挽救了孩子微弱的生命。孩子长大成人，当了上尉，出发到军营去了，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只能相互思念。西穆尔登憎恨诺言，憎恨专制体制，憎恨神权，他曾幻想共和，终于成为一个冷酷坚定的革命者。他日夜兼程赶到旺代时，正遇上共和军与叛军的厮杀，他用自己的身体又一次拯救了郭文的生命。他凝视着久别重逢的亲人，淌着血的脸上闪耀着快乐的光芒，郭文叫着恩师跪在他身边。西穆尔登看到昔日的孩子已经变成了勇猛的战士，一个屡建战功的指挥官，革命的柱石和英雄。他梦想他将会成为举世闻名的军事领袖，披着光闪闪的盔甲，前额闪着正义和理性的光芒，好像看到自己的灵魂化成伟大，但幸福的面容上掠过一层阴影。尽管朗德纳克也是一个军事领袖，并且更残酷、更狡猾、更疯狂，但是在搏斗中总是代表正义与革命的郭文占上风，最后不但阴谋没有能够得逞，而且还被打得走投无路，几乎全军覆灭，只剩下18个人退守到富耶尔森林脚上他们家族一个废弃的旧碉堡里。那是一座基墙厚达15尺的圆形高塔，出口是个墙洞，高塔与高地有一座石桥相连，桥墩上有一座三层城堡。他们把三个孩子带到里边做人质，下层堆满干柴柏油，第三层置放干草，而从桥上进入城堡的后铁门的钥匙放在侯爵手里，一根硫磺引线从铁门下拉入高塔，这样使共和军没有办法从桥上进攻高塔。勇敢的共和军先锋队在郭文的指挥下从桥洞向高塔中的敌人发起勇猛进攻，红帽子连队巧妙地从炮眼爬进碉堡里外夹攻，敌人大败，只剩下侯爵几个人从壁上一个能转动的石头暗门逃跑了。但是负责断后的一个敌人临死前引燃了引线，桥头的小城堡大火腾空而起，被乞丐救活的弗莱莎在火光中从窗户看见了房中酣睡的他的三个孩子，大呼救命，这喊声惊住了已经脱险的侯爵。共和军打不开铁门，又没有梯子，正为了救不出孩子而焦急万分。这时候侯爵出现了， 他手里拿着钥匙走向铁门，之后他的白发在火光中闪现，从楼里竖下一架梯子，把三个孩子一个一个送下来，然后他束手就擒，被压在地牢里。希穆尔登连夜召开军事法庭会议，定于第二天处侯爵绞刑。然而侯爵用自己的自由换取三个孩子的生命的举动，引起了郭文剧烈的思想斗争。郭文认为，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这是上帝赋予他的责任。他决然放走了侯爵，自己留在地牢中。为了这一宽恕，希穆尔登按革命法律判处郭文以绞刑。施行的前夜，他来到地牢中与他的孩子一同进餐告别，内心充满痛苦。天色微明，当郭文被执行绞刑的时候，一声枪响，希穆尔登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各位刚才听到的是文化艺术，介绍雨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九三年》，感谢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法国文化专题，要为您播出的是法国文化遗产，由珍妮特编播。
各位听众，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般俗称的拉马丁城堡Château de Lamartine， 其原名应该是圣波昂特城堡 Le Château de Saint-Point， 因它位于萨翁河与卢瓦河省的圣波昂特地区，建立于靠近当地教堂附近的斜坡地带。城堡的主人就是法国著名的诗人拉马丁，所以也叫拉马丁城堡。拉马丁城堡在1972年9月被法国列入历史文物古迹的建筑，在1989年1月26日进行额外的保护列册的手续，例如把城堡建筑的正面及屋顶、饭厅还有大沙龙都列入名册，并且把城堡的一些附属建筑物也在同一天当中列入了保护名册。长方形的拉马丁城堡正面是以石头雕刻砌成的，属于古老牛津哥德式的主楼造型，两旁稍微向城堡的正面西边稍微向前位置建造的巨型别墅楼，古堡前面则有一条长廊式的走道，在这里城堡的主人可在早上太阳出来时在城堡前散步，或者是坐在城堡阴凉的地方休息。诗人拉马丁也在1851年他的一本巨作《圣波昂特石匠》的小说中对这个城堡有所描述，他也是一个以自己住的地方成为一个建筑、一名艺术家、作家的例子。拉马丁可说是在他的时代率先替艺术家们打开新的地平线者，因为他是一名小说家、一名历史学家、外交官、旅行家，更特别的是他也是一名为维护社会正义而坚定委身的政治人物。他在任国会议员时发表的演说超过了200篇，而且篇篇都精彩绝伦。这位诗人的伟大政治性格也令人联想到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密特朗曾经在1975年法国著名文学节目 La Bostoff 中说，我很欣赏拉马丁，他能够抗拒所有的压力，我和大部分的人一样念他的作品，但其实念得很少，因为人们只认识他的冥想录，人们对于这位作家的政治作品认识得很少。密特朗还说， 我们透过他的演讲稿看到他绝妙的预知言论，一种先知的特性，还有历史感，这些都是以绝妙的词句书写出来的。我觉得人们忘记了他这个优点。拉马丁在1820年30岁时出版了《冥想录》后一炮而红，他继承了父亲的这个叫圣波昂特城堡。这城堡造型优雅别致，在中世纪时曾经是一座军事碉堡。拉马丁是与其英国的妻子玛丽安娜·比尔池搬进去住的，这对新婚的夫妇于是重新整修了这座城堡。当时英国非常流行哥德式的建筑，而他的妻子玛莲娜非常喜爱哥德式建筑，于是玛莲娜把城堡的花园改造成一个非常美丽的英国式的花园。我们从不同相片的组合而成的整座城堡的全形图可以看出，它给人简单好客的感觉。这也是接待当时代的全世界著名的知识分子与艺术家最理想的地点。不过后来因为拉马丁太过于慷慨，不善于处理财务，导致花费开支入不敷出，为了还债，他只好每天不停地写作再写作，不断地出新书。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将为您最后一次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平息国内的批评他是叛国贼的风暴，解释自己在赫尔辛基的讲话中有个口误，将双重否定句说成了单重否定句。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在接受美国的福克斯电视专访中表示，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说法极其荒谬。华盛顿将在20国财长会议上继续谴责中国的经济侵略行为。尼加拉瓜政府军再次暴力镇压反对派的城市。秘鲁发现世界上最大的离铀混合矿。中国借旅游禁令打击帕劳与台湾邦交，该国全面停飞中国的航班。台湾呼吁欧洲的议会仗义直言，力挺台湾加入国际组织。欧盟明天开始对中国生产的电动单车征收进口关税。谷歌公司今天被欧盟处以430亿欧元创世纪的罚款。这里是巴黎，您刚才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艾米为您主持播报，由古丽播报新闻，感谢 Julie 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您重视的收听。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祝您愉快。
On devrait tout commeLes salamandres s'étendre au soleil et puis attendre. De ce monde il n'y a rien à comprendre, rien au fond qu'ignore les salamandres. Peut-être ne pas savoir que là.Terre est ronde, l'univers infini, et demain vendredi. Peut-être ne pas savoir pourquoi le ciel gronde, pourquoi tombe la pluie, pourquoi tu es parti. On n'a jamais vu des salamandresDe ce monde il n'y a rien à apprendre, rien au fond qu'ignore les salamandres. Peut-être ne pas savoir que la terre est ronde, qu'il y a des dieux compris et qu'on vit
peut-être ne pas savoir pourquoi le ciel gronde, le pourquoi de la vie, pourquoi tu es parti. On devrait tout comme les salamandres s'étendre au soleil et puis attendre.